那现在讲到耶稣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个进入这个君王哈。那前面我们讲到先知祭司的这个与神同行的这些人物哈，那来到这里我们就讲到刚好就配合上次的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耶稣降生。那耶稣降生以前记得我们讲谁？有谁记得我们讲的谁？啊？
以利亚。
以利亚，好，他是先知的代表哈，请坐。那先知是要预告神的话，先知是要帮神传话的一个位分哈。那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耶稣降生了，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然后呢是圣洁的国度，哇，这个跟国就有君哈。所以来到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说有一位救主，也就是我们永远的万王之王降生了。那就是为什么那个三个博士好远的老远的在找，跟着这颗星在找这个君王。那我讲到说我们跟神同行这个课，跟祭司跟先知跟君王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神就是要塑造我们，耶稣是神生的独生子啊。当然我们以理性来想说神只有一个生儿子，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哈。就耶稣是神所生的独生子，我们是神所造的儿女，对不对？如果你从那个家谱里面有一个家谱是从后面往上写的，写到这方他说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亚当是神的儿子的话，是被造的儿子，那我们只要相信耶稣的人，接待他的啊，相信他的名，接待他的人，我们就是有权柄做神的儿子。所以为什么耶稣到世上来道成肉身？因为神要教我们怎么做他儿子的样子。那我们这个课的主题是与神同行，他本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他学跟神同行。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提到这个耶稣怎么样被神认定，那么同样的神也借着我们信耶稣也认定我们。所以你认为我们跟耶稣之间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什么样的分别？我上次在强调这一点哈，我们跟耶稣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什么分别？除了一个是被生，一个是神所生，一个是我们是被造的，其他有没有什么分别？有没有？啊？对，那我们呢？我们也是他的儿女，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表现，早上中午是提到基督的香气。所以我这样讲，总挂一句话，我在介绍我上次讲的哈，耶稣所有的在世上的33年的生活跟生命，也就是我们今天不管你活几年，如果神容许你活多了33年以上，我就是了哈，我就几乎两倍了哈，那我就要努力的在神的手中让他塑造跟他的儿子耶稣有同样的香气。这今早上周牧师在讲的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耶稣用33年完成了神在他生命中的命定，一生即祭司先知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成全了神他对他的命定跟使命。那同样的，今天如果神给你多于33年的生命的话，那么你就好好珍惜。我在北部我儿子那边，我的那个孙子很会问问题哈，其中有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比如说像过去的犹太人被逼迫被杀害哈，那他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信主了呢？他们很多犹太人都没有信主，没有信主耶稣，他们只有等着弥赛亚，他没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要来做王的。那么那些被逼迫被杀害的犹太人，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 好，那我们首先解一个问题，好不好？
要得救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信耶稣。耶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不管犹太人有多少的圣经的知识，不管犹太人有多少的律法的这种常规，但是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好，那我们来看这一群被杀害的很多哦，好，非常好，非常多的犹太人被杀害的那一段逼迫的时间哈，其实他们之前就受患难了哈。那我们来看到底这个代表什么？所以要回答那个问题，等于说，如果他没有信耶稣，就是没有得救。我这样讲有没有问题？因为神的话这样讲嘛，对不对？那么这些犹太人等于没有机会了。这个代表啥？
耶稣还要再来呀？
他们已经死了。我们的机会哈，我们跟主的这个同行，就在世上的时间，就这一段，哈，以后就跟他同住了，就这一段是我们的机会。那他们已经被杀害了，无辜的被杀害了。那我们认为这问题，你怎么思考？首先我们知道，只要他没有信主，就是没有得救，就是没有永生。 sorry 啊。第二个问题，从这件事情看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是百分之百的。其实我们都是应该要这样子的，我们本来就应该按照我们原来的本性，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早就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跟他们一样，就是如果没有信耶稣，就是没有机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从一个得救的人的观点来看，那些人好可怜。就是你有没有想到神的公义跟慈爱是百分之百的？为什么我在跟讲与神同行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珍惜每一天神给我们的机会。来到耶稣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的心就是在这些还没有走上这条道路，还没有进入永生的道路的这些人，他的心里面系着的就是那些要沉沦的人。像他们，虽然他们是被害的，他们是被逼迫的，可是这个当中也有神的公义在里面。不是神杀他们，是他们之前对神的悖逆演变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整个的一个大局，世界的大局，出现了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一个希特勒嘛，对不对？我们都会碰到灾难，我们都会碰到那个楼倒下来，没有信的会死，我们也会死。但是今天呢，我之所以讲这句话，就是说珍惜你每一天可以跟主在世上同过的每一个日子，同行的每一个步伐。我说过，或许说我们会怎么样，稍微岔开，但是神不离不弃，不会放掉我们。那我们也要一个很警觉的意思，说我再回到他的面前。今天周牧师的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好，是一个一年开始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心智哈。每步伐，每件事情的决定，我们都尊主为大，求主引领。所以我刚才讲到说为什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然后我主要的目的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好不好，我们珍惜这个有限，我们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年限到什么时候。神定我们的年限，定我们的疆界，我知道，但是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诗篇139篇提到说，他在他的册上写下他对我们的蓝图，我们所过的日子，要过的日子，他都在这他的册上写下来了。他帮你定了一个生命的一个蓝图，就像耶稣基督一样，33年要完成，要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一个你要成全，你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如果我们属于神的儿女，你认定是属于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就珍惜每一天跟神同行的这样的脚步。一天起来，哎，我有一口气在，感谢主。然后呢，一个心智说，我愿意定义跟着你走。所以当你不懂的时候，你有限的时候，你有难的时候， 你不会六神无主，因为你有主在你的旁边。好，所以我们这一课啊，来到讲到耶稣，耶稣他既然道成肉身，他一样的要带我们释放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跟神同行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耶稣是神所认定的，我们也是神所接纳的爱子。那我们接下去也稍微看到了，在我还没有离开以前看到了就是耶稣邀请我们学他的样式，因为他要让我们跟着他，他是首生的嘛，然后我们跟着他可以跟他一样来满足神的心意。就像今天钟牧师讲的，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呢夸胜，向全世界神所爱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来。对，公平哈，妈妈给他一个字。好，在我们要进入这个耶稣的这个跟神同行的这个形象里面，我们都看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啊，二十八节是对还没有信主的有劳苦有罪的重担的呼召，二十九节是对跟神同行跟主同行。我们先讲跟神同行，来到耶稣的时候，我要把它换成切换成跟主同行，因为每次他呼召我们，他怎么讲？来跟随我，来跟随我，甚至他跟他的门徒说来看我住的地方。基督徒是不怕人家看他住的地方的哈，我讲的不是乱不乱哈，那个是个人的习惯，还有个人的生活环境，那个我的重点不在这里哈。我的重点就一张对哈，我的重点是在说耶稣公开他整个的生命生活的所有的层面，邀请我们跟他在一起，而且是不离的，形影不离的，所以他都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要把我们教成怎么样成为神真正蒙慈爱的儿女。就像耶稣所说的，像约翰所说的，在约翰一书三章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当我见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像他，这件事他确定的，当我见主的时候，我真的是要像他。如果你去注意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行三四节那个地方，好，所以在你每一天跟主在一起，只要你一天活着，神给你一口气，你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健康身体还是一样跟着主走。他说来跟随我，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然后你过的是一个安息的生活。如果你想要少一点病痛，或者是想要多一点的喜乐、安息、平安，是神给人最大的礼物。所以天使怎么说？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身体，我们有灵魂体。所以圣经啊，箴言也说喜乐是良药。好，那我上礼拜上个星期请那个周师母呢帮我们带一个关于耶稣的这个怎么样用祷告在跟主在跟神同行哈，但是他说好像来的人因为不多，是要用讨论的方式哈。本来我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来到耶稣怎么样，我们怎么学他能够成为一个温柔谦卑，然后心里有安息的人。我们上次我们都谈到这个经节，大家都很羡慕，对不对？好，我也跟你们讲过，在我被呼召的时候，就被神呼召我跟随他，呼召我奉献出来给他用的时候，其实神有的呼召就是像我学习，像我就是学我的温柔谦卑。他没有说哎，某某人你来哈，我给你学一个专业来神学院，然后给你一个以后给你做什么，不是这样。那时候我有很多专业的一些方向哈，他的护照就只有一个，像我，像我的温柔，像我的谦卑。意思是说我没有温柔没有谦卑，像我的甘甜，像我的丰富。他要把耶稣基督的圣行刻在我的心的深处，好让我就像今天周牧师讲的，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发出那个香气，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一种气味。可是基督徒确定的，我们虽然有不同的脸孔，不同的个人的那种造型，有个人的环境，可是我们都发出同一个香气， 就是基督的香气，温柔谦卑哈。那我们要把这个要留到下个礼拜，因为我听钟师母说这个祷告的部分好像还没有进入正题，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要再回来，我把这样请他帮我把这个部分补起来哈。那我今天没有给你们这个祷告方面的讲义哈。耶稣的祷告生活有谁记得耶稣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举个例子给我听一下，谁有记得吗？你怎么样记得说哎，耶稣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圣经里头有很多地方，但这么多年来跟随主一个最主要的实施在我心里，那就是耶稣说的，我所说的都是福音。
是
在的时时刻刻是在天父那个祷告随时随地，当然他也有很多特殊的。
是，所以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他所做的是神要他做的。那他怎么知道是神要他做的？他如果不去明白神的心，如果不去问他，记得哦，他是人哦，他在33年当他是人，完全的人，跟我们同性情的人。圣经雅，我很喜欢雅各讲的，就是说我们以利亚跟我们同性情的人，我们是同性情的人，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也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跟耶稣一样圣洁光明无瑕疵的一个他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品质，这样的个性跟他的性情有份。好，第一个杨弟兄提到他做什么事都是按着神的心意做，等于说他需要去知道，他要去问神说我该怎么做。还有没有？
禁食祷告，时时昼夜。
禁食祷告，好，这个的话，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他就是退开了一个人，哈，在耶稣刚开始讲祷告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眼叫做什么？
密室，
很重要的，你跟主之间，你跟你的天、你的神之间的这种个别的。刚才杨弟兄强调是他去众人之间做了他知道神要他做的，那么在这个背后一定有他对神的询问，一定有清楚神的心意。当别人要去别的地方，他说我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知道神要他从那里经过。到底耶稣有没有正好碰到一个女人我不知道，但他圣经没有讲，我不能随便自己讲哈。但是呢，我确定一件事情，每一步他跟神，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都一定跟神有这种很亲密的彼此的这种默契，还有他清楚神要他做的。我们现在有圣灵，我们没有比耶稣条件少哦，你要知道哦，我们现在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三位一体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刚才周牧师也讲了，你向左向右必听见我的声音，问题是你问不问他而已哈。好，那么这是属于他对大众的时候，他一定有背后有他跟神的一个询问，尊他做主的啊。所以哦，他表现出来是一个圣徒。刚才请问您贵姓？赵传道，是传道还是牧师还是
传道？
赵传道，好，等一下我再有机会请你们再介绍一下哈。好，就是说你他有不是只有一天了，也不是只有一餐了。40天，也不是只有一次，他有时候不一定都是四十天，他有一次，他只要因为他有很多很多事工要做嘛，神要他做事工，所以他常常会看到他退开，那就是为什么门徒都已经上船了，他还没有来，因为他在做什么？或许也是休息，一方面呢，也是跟神的一个交通，啊。所以他的这个祷告呢，跟神的关系呢，是一个密室，一个个别的一个交通。那上次周师母告诉我说，好几个人一起讨论的时候有个难处，有的人说我不会祷告啊， 还有的人说不敢祷告啊，好像意思是说我不敢求啊啊，有没有人来提供给我一点线索？还有什么讨论的那个内容？还有什么吗？祷告的问题，我要这样，我是要谈到这一点。
讲那个时候，我提到一点，就是说祷告是呼吸，
嗯哼，
生命，你没有呼吸，没有办法。
很自然的。
是自然。
而且是必要的。
这个里面呢，有些东西呢是，因为主太丰富了，所以用人的语言来表达，
嗯哼，
是
很。嗯哼，
是很有限的，但是在生命里头，就像呼吸一样，你每时每刻都需要，是必不可少。从小孩生下来第一声哭，他必须要呼吸。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祷告看得那么难，这样讲吗？不要那么想说祷告怎么样。好好，非常好，等于说不要把祷告看成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不要当做一种负担，
也不要当做一种好像我非做的责任不可，对不对？你的意思有点这样嘛，哈、
啊。一般来讲，有人都还会有说，哎呀，我祷告不如他祷告的好。其实祷告没有什么好告。
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祷告的功夫，好像我可以表现说我恩赐或能力或怎么样，对不对？哈，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外面，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固有的不是很正确的观念，可以这样讲吗？
所以这个事情没有讲。时间有限，没有
是哈。好，那么第一个观念问题，刚才杨弟兄讲的很对哈，不要把祷告看成是一种我会不会祷告，事实上是你愿不愿意祷告。
就跟朱师傅说那样，都是福音之源，信心源源，
是对。好，非常好，等一下我们再进入这个父子的关系哈，
很亲密的。
好，如果你会打这个讯息，有谁不会的？我本来是不打的哈，我儿子给我进阶，一直给我 iPhone 我才开始哈，都会打对不对？好，你不会打OK 好，但是你会祷告，我知道你会祷告，不会打的都可以祷告，你们会打的绝对可以祷告，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不要再跟我说我不会祷告，你送上去的是你的什么？你的想法。
对。
而且你有个对象，你很希望他能够跟你分担或了解你在想什么，对不对？哈，我很谢谢哈，有些姊妹哈常常会送给我一些他的想法，虽然我没有说马上回，因为我打的速度也很慢哈，但是呢，就好像感觉跟你跟对方就怎么样，有一条线连着。然后你在写这些的时候，你还要想说我怎么作文吗？做文章不用。你不要想去找那个词典，说这个词这个成语怎么样比较听得比较美嘛？要不要？不需要，对不对？所以好不好？第一个观念，弟兄姐妹们，祷告是我们的权益啊。然后祷告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那等一下我要来解释为什么我说你愿不愿意的问题啊。这个跟你刚才长姊妹说的，你跟神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耶稣门徒也这样说，教导我们祷告。门徒没有说我们不会祷告哦，门徒看常常看到耶稣在祷告，说你教我们祷告好。然后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从旧约一个烈火的神的形象，旧约一个审判的神的形象，其实我在讲这个，其实神是那个慈爱。刚才我要讲就是说，神的公义，他可以用他的公义来审判，可是他也用慈爱来给我们机会。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步，有时候我们犯病哈，我们年纪大了犯病。这次牧师回来，颈部是僵硬的回来的哈，我还以为他今天不能来了，所以我们晚了哈。因为没有去那么冷的地方，一下去的话，这里就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原因了哈。但是我知道跟冷天气一回来就好转了。啊，我们都会有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孱弱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我们有限的时候。啊，但是呢，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个跟神的交通是我们的权利，就像你一击在手， 你躺在病床上打得更多，是不是？所以有人说你不碰到困难了，你就会找神，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什么意思？当你想跟神讲话的时候，你注意一个观念哈，139篇，他说你舌头还没有讲的话，我就已经知道了。有人这种想法哈，你知道为什么还要我说？你是谁呀？如果神要你说，你就要说。真的，我听到网上讲，你都已经知道我的需要了，还要我跟你求？我们是谁呀？其实神要的是什么？神要就是说，你很久没有跟我在一起了，你再这样下去，你整天就走你的路，就走偏了。你可能选择一个不对的，你一去的话，魔鬼就把你带走了。这是神的心。我们看到刚才我提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啊，这个犹太人的被逼迫，我其实要强调的是，神的公义如果出来是很可怕的，但烈火嘛，对不对？可是神的慈爱就在这里，一直跟着我们，一直陪着我们。耶稣来把恩典充分满满的恩典带下来，真理也带下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个你需要认他为父。你们看过一些孩子现在讲话哈，我在那边陪我的三个孙子哈，那当然很可爱的哈，很久没有在一起，可是有时候他们会怎么样 ？No, I want it. I say no, I don't want it.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那种，你现在的孩子怎么样？没大没小。我是不会压制孩子的人，我的孩子是非常能够自由思考的人，你不要给我是很专制，很不是，我不是这样子的。可是那个没大没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教他的话，有一天他碰到很大的危险，他还不知道，一生气起来拳头就出去。我就跟他讲该隐跟那个亚伯的故事，我说你有一天这个拳头会把你带到监牢里面去，头一次会把你带走，你懂吗？跟他这样讲。所以我们有一个权柄在上面，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个我们需要尊他为大。当然我刚才讲过了哈，这个尊敬的尊，我们需要先认他，认他为父。我想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接待耶稣，然后相信他的名，我们就有权利做神的儿女，你认他为父。可是如果你认他为父，你就要尊他为大。有时候我们有感觉没有被了解，或者好像没有满意，或者是跟他讲了，跟神讲了，我没有怎么样哈，不要忘记谁大谁小，你也要信任神爱你的心从来没有少过。神不会因为我们人会哈，因为这个孩子可爱怎么样，我们就觉得多爱他，这个孩子很难缠，我们巴不得不要跟他在一起。神不是这样的父亲。有时候我们怎么样，错误的认识了，错认你的父亲是怎么样，你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我们会有错误的对父亲的想法。你看他都比较爱那个人，你看，那我这从小就被人家认为是坏孩子的，神一定不会像爱那个人这样爱我，那就产生嫉妒，产生苦毒。这样的话你跟神的同行怎么样，就会有距离了。你有一些错误对神的看法。他的爱是绝对的爱，他的爱是他的公义是绝对的公义，他也不会纵容你。他有没有纵容摩西？摩西是他所赞赏所加怎么讲，世上最谦恭的。摩西是什么？跟他面对面认识的。摩西是那个他要什么神就几乎都没有不听他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摩西有没有做错事的时候，有不信的时候？神的儿女就是一个，如果你不信，你不信任他爱你，他的慈爱，你不信任他的能力，你不信任他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你以为他会这样子就让我们这样子像那个爷爷一样啊。我这次认识到哈，一个做一个祖辈的哈，像我是祖母，然后我现在是祖父哈，很容易就会让孩子，这个我意识到跟当父母的时候不一样哈。但是呢，那个爱本身如果 没有配合上公义的时候，我们等于是在跟他的父母唱反调，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父母说这个不能吃，还没有说不能吃，然后我说哎呀，一点点，一次而已，我也不常来，就塞给他吃的时候，孩子感觉我爱他，可是呢，事实上是不符合他们家的规矩的啊。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绝对的爱，他也不会因为你怎么样他就不爱，可是神对某一个哪一个人都一样，公义是绝对的公义，所以不要错认你的神。我们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我想这样，神没有让我这样，所以呢，神一定就是不怎么样了，或者是我们就会对神里面有一个责怪。很多基督徒，因为我在从事辅导的服事哈，很多基督徒里面对神有生气，不敢讲的是生闷气，对神有一种错误的一种观念，以至于他跟神同行起来呢，老是保持一个距离。如果你今天对我的看法，对我的第一个感觉，这个师母好像一来不漂亮，二来呢，我讲这是真话，我不是谦卑讲啊，二来有点凶，人家形容过我的话哈，啊，这个师母呢好像不太会讲感性的话，不太会很亲切哈。那我其实你们久跟我在一起了，你就知道我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如果你对我这种错的观念，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吃饭吗？你一定拿着饭赶快走开，即使师母说来这边坐，你也赶快走开。当然我也是以我的特性，我也是神也在教我，我在成长，但是呢，我们不能用一个我们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想法，一个主一个什么主观的观念，一个不客观的观念来错认神。如果你对他有错认，那么当你在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跟他是有距离的。第一个，认他为父；第二个，想一想你有没有对神有错怪的地方。人家的父母亲，人家的家庭背景，我们家怎么样，有没有这种错怪？你不是在怪神哈，但是呢，心里面事实上有个想法说，如果你是神，如果你爱我，怎么会让我嫁到这样的先生，怎么让我生这样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我们信不过他对我们的爱，信不过他对我们的难处有能力，有全能的能力可以处理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一件事情很严重的，刚刚我们讲过的祷告是很自然的，照理讲是不会有什么让你觉得很难或者是很怎么讲呢，除了难以外还有什么呢，很无力的哈。还有一个问题，耶稣说了哈，耶稣把父的心意带下来，耶稣把神要告诉我们的话面对面的一个跟我们一样长大这样的一个形象跟我们讲话，那个时候在地上跟他的门徒讲话，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父就不饶恕。你要你的祷告顺畅吗？饶恕，从心里面你是自由的，你是免了对方的债的，你的主导里面有没有免了我的债，跟我免了人家的债，你说我饶恕了，可是看到那个人过来的时候你怎么样，闪开看到那个人，人家别人夸奖他的时候，哼，你们都不晓得他多怎么样，有没有真正的饶恕？你心里是自由的，你有那个神的爱，神对我们的饶恕就是这样子啊。你有没有记得什么时候小时候你犯的哪些错误，常常还会回来提醒你说你以前怎么样，有没有？我有哎，你们都没有吗？你们像一张白纸一样，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不是每一件事了，可是呢，对我过去别人不知道的，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的，别人知道我就不讲了，别人不知道的，我心里面的暗底处，我有一些想法或做法，或当我成为基督徒后，我自己知道我那个就是罪性的那个部分了，他会常常会出来，会提醒你说你就是这样。有时候魔鬼说：“你看，你犯不饶恕就是这样。”可是神的饶恕不是这样， 所以老师圣经说好像把你所有的这个所欠的怎么样都抛到大海里面，叫忘记了。他让你的过犯哪里跟哪里离那么远啊？我常找 Aaron 做我的那个哈，但是呢，我想这里有比他更年轻的，这是我们最年轻的伙子哈。请问，对不起，可以告诉我你几岁吗？
15岁。
你是弟弟还是你是弟弟？这里的弟弟，还有比你更小的吗？
我大。
啊？
17。
你17，你15哈，是不是？他15哈，好。我就以他为主了，好吗？我就不问你们两个了，哈，好。我刚才是要问什么，我一下忘记了。哦，东西有多远？
东西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远？
好像有一歌词这么写。
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可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用一句比较那个的。
我的罪犯与神有多远？
对对对，所以我要说，神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用东离西呢？你告诉我你的理解是什么？为什么用说东离西离有多远，我们的过犯就离我们多远？什么意思？
是侧面突出神就是很怜悯我们，
是
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然后都有罪犯，但
是
他并不抛弃我们，就像感觉他赦免我们，就感觉
对，
虽然东离西距离很远。就感觉我们不配神，但是神就是爱我们。
哈哈，等于说你理解到说神的慈爱跟赦免是那么的大哈。那东离西有多远哈？我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说东离西远到永远碰不了在一起，两边碰不了在一起。啊，有一次我讲一个课题，那个辅导的课题，我说西方的教育背景跟东方的教育背景啊，要把它配合起来的时候，对我们这里的家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东离西有多远，我们的差异就有多远啊，就是它根本就碰不在一起的。等于说，如果我过去有很多过犯，现在神赦免我了，过犯跟我是，他不会跟着我走，除非我要回去。除了我说我跑到西边，我要跑到东边回去。我回到东边，我在东边呢，那我就跟他碰在一起了。如果跑到西边去，东西是碰不了在一起的。Is that right？ 可以这样讲吗？哈，好，我知道年轻人的讲法哈。那我用老年人的讲法哈。我现在到中国也好，到哪里也好，听到很多都是那种很新颖的造词，新颖的那种说法，什么被什么绑架，好，以前都是孩子被绑架，人被绑架才叫绑架，现在什么？被什么绑架？这个以前你们有这样吗？好，现在所以但是很生动啊，好，非常生动，好，所以我很想跟年轻人学一些词哈。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饶恕人的过犯，怎么样？父也不饶恕我们。如果父不饶恕你的话，你敢祷告吗？如果你在神面前你是亏欠的，你敢见神吗？你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点，
哈哈，
很有意思。当你不饶恕人，
哈哈，
圣经说主也不饶恕，这是实实在在。
是，
因为你就不痛快呀，你就不舒服，你就没有平安了。
是是，根本不用祷告好了。是
是平安，
而且你也不会想要祷告。说真的，当你心里有不饶恕的时候，你不会想要祷告。因为你知道说你一定叫我先饶恕他嘛，那我如果我不想饶恕，我就不要见神。不然的话还是一句话嘛，你饶恕他我不要，我就要是把这个我的权利，我的恨好好的抱在我的心里面，这是我的权利。好像你恨他，然后呢他就会少一块肉，可是问题是后来是你少了肉，不是他少了肉啊。所以其实神要不饶恕是为我们好，要让你得到自由。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对不起哈，我今天时间还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哈。好，我很简单的哈，第一个认他为父，第二个省思一下，说你好好的认识他是怎么样的神，信得过他是这样的神，我们讲他的属性。第三个省察一下，我有没有不饶恕人的地方，包括你的父母亲可能小时候让你有一些伤害， 包括有些老师，包括你的家里面的亲人，夫妻之间，或者你的孩子都有，这个最轻的伤害最深，包括这些，你跟神说，神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有没有不饶恕的地方，因为我很希望跟你能够靠近，跟你同行，这个是我们要自己要负的责任。好，然后往下面看，怨马上来就怨了哈，怨谁，主角是谁，我的心愿是放在谁身上，你的名，你的旨意，你的国度。很简单的说，我今天不是要解释这个主导文，但是我很简单的说，你说你不会祷告哈，好不好，你把你的心意从地上的事情忧虑，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嘛，好不好，好，我们就为今天求，今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你可以求，你可以要你要的，没关系啊。如果有如果说你因为我知道神不会给我说我就不求的话，那等于说你也知道你要祷告不合乎神的心意，对。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是不合乎神的心意，你就求。那如果神没有按照你的心意给你，就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的心意本是如此。耶稣也这样子啊，因为耶稣说有没有？当别人都排挤他，都这样子啊拒绝他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本意本是，你的旨意本是如此。”我打鼓他们不跳舞，我像母鸡要把他们召聚到我的这个翅膀下来照顾他们，他们不愿意。父啊谢谢你，被违抗的时候，被冒犯的时候，他说父啊谢谢你，你如果存着这样的一个心说，不管我怎么样，我敢祷告我敢求，但是如果你没有给我，那我心里面还是感恩，因为我信得过我的神是爱我的，我信得过我的神也是爱我要为他求的那个人的。好好，所以这里的一个心愿好不好，你心里面现在在挂念什么，你不用回答我，你最挂虑的是什么，你的重点是什么，那个东西如果是一个忧虑的话，你需要一无挂虑，因为保罗说了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应当一无挂虑，如果你一挂虑，你的心愿就不会放在神那边，你的心愿就放在你的什么，你的挂虑上面，这样对不对，对，当你说哎呀我怨你的名怨你的国，可是你的心里面在挂虑的，其实你不是怨他，你是怨你自己怎么样，所以好不好，我们给自己一个练习的机会，先把挂虑放掉，你说神啊，我真的是很希望我们家很多亲戚还没有信主，这个就是他的国了，很多人信主叫他一国天国，有没有哈，我们在跟神一起在扩展这个天国的国度哈，还有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成就，啊，好，我就跳过去了哈。你的心愿是什么？那我就要请你检查一下，你现在挂虑的是什么？如果你挂虑神的国，你挂虑还有人没有得救，那就对了，那神的国跟神的义嘛，啊，我不是说你不能计划或你不能想你的自己的身边的事情，我不这个意思哈。我没有叫你每天坐在那边养尊处优说，哎呀，我不用挂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跟神沟通的时候，你的心放在哪里？你有没有放在神的那一边？愿他的名，愿他的国，愿他的旨意，愿他得到荣耀。有没有？你有没有在希望讨你的父亲喜悦，还是只有跟父亲一直要？有时候孩子为了父亲的缘故会委屈一下自己，对不对？以前啊，现在我不知道了，现在这一代我真的是不知道了，我希望的孩子还是这样，但是我就不晓得了，父亲很希望我们这样子好不好，你来跟我讲话的时候，你尊我为大的时候，然后你心意是放在我这边，不要老是围着你自己自我本位的一边绕。接下来就是求，请你求今天的就好，好吗？求今天就好。我说我要计划，没有关系，你说神啊，我的计划就交在你手中，我尊你为大，认定你，然后你必指引我的路。你求的时候不要太贪心，不然你就有什么了，就有操心了，就开始有那些负面思想了，那如果这样会怎么样，所以那个会带给你明日以后的操心的，你最好也最好也不要做。 我不是说这样做会犯罪，我是说你做的话，你这样做的话，你只有给自己更多的重担，然后你会跟神的距离，跟这个父亲会越来越远。好，所以求今日的饮食，求今日，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要意识到你有敌方看不见的恶势力。所以接下来意思说你要警醒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事实上这个遇见试探在圣经里面的直接的意思是不要让我掉进试探里面去，救我脱离凶恶，这从魔鬼来的，会的，我们会有很多陷阱，所以警醒一点，不要踩到地雷被炸掉了。你跟神同行的时候，所以我说你珍惜跟他每一天靠在一起，神知道怎么保护你啊。所以耶稣说你要警醒你自己，让你不要遇见试探，掉到试探里面去。我在北边有一个家庭，这个太太说，因为我先生对我没有感性的满足，所以我只好去找一个对我比较体贴的一个男朋友。我们现在听起来都觉得怎么样，反正就不对嘛，对不对啊？可是他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没有表达他爱我，那有人要爱我，我当然很享受啊。其实这个女方是很可怜，她真的是有她很可怜的，因为她心里面的需要没有被呵护，她是有她可怜的地方。但是问题是那边是一个魔鬼布下的陷阱，你只要一踏入这个罪的里面的话，那就是灭亡，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嘛。可是呢，我们如果不这样警醒祷告，你不要以为你有多强哦，我也不敢说认为我有多强。不管你是怎么样信主几年了，还是我是传道人，我都每天都很警醒的，神啊，帮助我去分别，这是我自己的，还是你的，还是魔鬼要我做的？我要很警醒的知道，你多一点的警醒，你就少一点的受害。好，本来夏娃也是很无辜的啊，她也是很单纯的。好，好，然后就到这里，然后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就刚才我已经讲了，好，所以好不好？不要再跟自己说，我就很不会祷告，没有人比你会祷告。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跟神撒娇，跟你的父亲撒娇。你的父亲不会说，我这个位置是留给彼得的，留给长老的，不是这样的。我一过去，然后在他面前施恩作情，跟他求帮助，求连续，求帮助，求连续。除非你认为你不需要帮助连续，为什么你不为今天的饮食需要求？你知道吗？为什么？你根本都太多了嘛。还需要求？这冰箱都吃不完呐、啊，对不对？剩菜还可以丢掉啦。但是除了饮食以外，当然这里耶稣是说今日的饮食，所以我强调是今天的，不是只有饮食。人活的不是只有依靠食物。你现在除了饮食，还一大堆什么营养品，对不对？维他命什么，维他命什么的啊。所以这个不够吃这个，那个不够吃那个，你还需要什么？你要知道所有的医治，所有的今天我们如果要没有饮食，很快你知道吗？来个旱灾就好，来个这整个的天翻地覆的天气就好啊，蜜蜂跟你死一群，我们就有危机，我们就有饮食的危机啊。所以当我们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有东西可以吃。你要知道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有多少人，那些孩子很可怜的。所以这个接受这个恩不是突然的，一方面呢，我们也预备着说，神啊，我到一个地步就只有今天给我，我就很感恩了。好，那我们就很简单的，我把这个主导，我不是要讲这个，但是我要告诉你说，请我们学习耶稣过这种祷告的生活。祷告就像呼吸一样，就像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一样，你不一定要摆个什么姿势，你随时还没有讲，你的心思都在想的，对不对？有谁说我心不用想的？有谁说我的脑筋不用想的？有没有？都可以停下来，哎，停就停了，有没有？你的心思都在动吗？有没有在动？
有，
对不对？ 那你在动的时候好不好跟神连一条线啊，等于说你也知道神在跟你共享这个群，这个你跟他这个群里面的一些沟通，思想的沟通，你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了。所以我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上次你们讨论的啊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下礼拜我再更想更了解你们对于祷告的问题。好，这个礼拜学习在心里面有声无声，什么姿势什么时候，就是不住的跟神打讯息，我现在怎么样，好啊，你要我可以这样吗，好，我怎么办，好不好， OK， 好，我们请啊有人带我们的客人